各位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是棕树节，复活节之前的那个主日叫做棕树节。棕树节的来源是纪念当年耶稣他骑着驴驹进入耶路撒冷，民众们挥舞着棕树的珠子欢迎他，说何塞纳奉主名来的以色列王是应当称颂的。耶稣他骑着驴驹进城，是应验了当年先知撒加利亚所说的预言。撒加利亚他这样说，他说耶路撒冷的民呐，应当欢呼，看哪，你的王来到你这里，他是公义的，并且施行拯救，谦谦和和的骑着驴，就是骑着驴的驹子。耶稣他骑着驴，表示他是一位和平的君王。平常的君王是骑马的，骑马代表是战争，但是耶稣他是万王之王，他骑着驹子来，表示说他是存着和平而来的。根据福音书的记载，耶稣他来到耶路撒冷之后，第五天就遇难了。他遇难的时候，先是被人出卖，后来被人鞭打，最后被钉着死在十字架上。那弟兄姐妹，这个礼拜五就是受难节，我们教会要守主餐。我们教会有这个传统呢，是因为当年耶稣他在受难之前那天晚上跟他的门徒吃了最后的晚餐，所以我们也遵照这个传统，每年到了受难节的时候，那天晚上我们全教会一起到主的面前来守主餐，用主餐的方式来纪念主。根据福音书的记载，耶稣他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他在上面有六小时的时间，这六小时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痛苦的时候。可是他在六个钟头当中总共只说了七句话，也就是所谓的十架七言。那今天我们要讲的主题就是这个十架七言。首先我们要说，耶稣他受难的那个过程是非常痛苦的。他先是被自己一个门徒所出卖了，那犹大他以30两银子的价钱把他自己的老师给出卖了，带着犹太人跟罗马人的兵来抓耶稣。接着耶稣他所心爱的大门徒彼得三次不认主，这是他最信任的一个门徒。但是当别人问彼得说你是跟耶稣一党的啊，彼得他就圣经说他发咒起誓的说，我不认得你所说的这个人。那从那一天晚上到第二天的早上，耶稣他曾经六次接受审判。第一次是前任的大祭司亚纳审判他，第二次是当年的大祭司该亚法审判他，第三次是犹太人的公会审判他，那接着第四次是当时的罗马人在犹太那里当巡抚的罗马的巡抚比拉多审判他，第五次比拉多把他送到那个小希律王，不是耶稣降生时候那个大希律，是大希律的儿子，送到小希律王那边受审判。到第六次他们又重新把他送回到比拉多面前，让耶稣受审判。在第六次的时候，耶稣就被鞭打了。圣经上说，那个时候的犹太人就在那里大声呼喊着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那圣经上说，他们的声音就得了胜。所以罗马的巡抚比拉多为了讨好这些民众，就把耶稣鞭打了。那罗马人的鞭刑是非常非常残酷的，所以经过那个鞭刑打了39下之后，耶稣可以说是身上是体无完肤。那这个时候接着罗马的兵丁给他戴上荆棘做的冠冕，那荆棘戴上去之后，他的头上也流出血了。接着他们要他做的就是让他背着自己的十字架走过耶路撒冷的街道，到城外的一个小山丘上。这个小山丘因为它的样子像一个死人的骷髅头，所以叫做各个他。各个他就是亚兰文的意思，说独楼地，就是死人的骷髅头。在那个时候耶稣他被钉十字架， 照着他们钉人十字架的方法，就是先把十字架平放在地上，让受刑人躺在十字架上，他们用大铁钉把它钉上去，然后事先挖了一个坑，把十字架给放上去，再填上土，使那个十字架可以保持着竖立的一个姿态。那我们可以说，耶稣这个时候他是受到极大极大的痛苦。那就在这个时候，耶稣说了他在十字架上的第一句话。那耶稣这样说，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弟兄姐妹，我们先来看一看耶稣他总共所说的这七句话的内容，然后我们来思考每一句话的意思。第一句话，耶稣所说的就是：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耶稣所说的第二句话是对另外一个在他旁边也被钉在十字架上的一个强盗所说的，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的。接着耶稣的第三句话，因为那个时候耶稣的这些门徒一个一个都跑走了，最后只有他自己的母亲、一些妇女，还有他所心爱的一个门徒叫做约翰的，还在十字架的下面。这个时候耶稣他的眼光就转到十字架下面，他看着他的母亲玛利亚，就然后另外一个眼睛看着他的门徒约翰，他对他的母亲说：母亲，看你的儿子。他所说的看你的儿子，不是看他自己被钉在十字架上，而是说从今以后你就以这个约翰做你的儿子。然后他又看着约翰说：看你的母亲。圣经上说，从那时候以后，约翰就把玛利亚接到自己家里去奉养他。所以这是耶稣所说的第三句话：母亲，看你的儿子。然后对约翰说：看你的母亲。接着耶稣他所说的第四句话是说：以罗伊，以罗伊，拉玛撒巴各大尼。圣经上说，他翻出来的意思就是：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到了耶稣他快要死之前，他又说了三句话。第五句话，耶稣说：我渴了。第六句话，临死之前他说：成了。那最后他所说的一句话就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这七句话，每一句话都代表一个属灵的真理，那我们去思考它的时候，发现对我们的灵命大有帮助。我把它简单的归类一下，如果说他从他的说话的对象来说的话，我们可以把前面的三句话归成第一类，说这三句话是为了别人而说的，表达出耶稣对他们的宽恕，对他们的接纳，跟对他们的关怀，这是为了别人而说的。中间那两句话，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以及我渴了，我们可以说是耶稣为了自己说的，就是降世为人的真神耶稣基督，在那个时候他经历到心灵上跟身体上巨大的痛苦，所以他这样子说出话来。最后那两句话说，我们可以说是他对着天父而说的，天父差遣耶稣基督到世界上来，为的是要救赎人类。好像耶稣讲的这第六句话成了，就是他向天父所做的一个宣告，说任务已经成功了，所以他说成了，完成了天父的使命。最后他讲到自己又要回到天父那里去，所以他对天父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那这是我们先对这七句话有一个总括的了解。那接着我们看一看它的内容，因为这七句话的意思非常的丰富。那弟兄姐妹，我没有办法在一堂讲到的时间里把它全部跟大家仔细的分享，所以我想了一个方法，就是每一句话下面我把它分成三点，重点式的跟弟兄姐妹分享。第一点，我就说耶稣说了些什么话。耶稣在他有生之日他讲了一句话，是跟这一句十字架上的话有关系的。另外第二个就是说，圣经上说了什么，除了耶稣所说的话之外，在圣经其他的地方也讲了一个跟这个真理有关系的话。第三个，我们就来看说，那对于我们来说这个真理我们有什么应用呢？ 所以每一句话我就把它分成这三类，一个是耶稣说什么，第二个是圣经说什么，第三个就是真理的应用。我们先来看一看耶稣他所说的第一句话，当耶稣被钉到十字架上的时候，身体非常非常痛苦的时候，他所说的第一句话却是为别人祷告。他说，父啊，求你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所以第一句话是一个代求的话，是一个饶恕的话，是要天父饶恕那些钉死耶稣基督的人。有人就问说，这个他们指的是谁？是不是讲那些罗马兵钉他的，或者是说那些在喊着说要钉他十字架的那些犹太人，或者是说害了耶稣把他送到罗马巡抚那里的祭司长跟文士，或者甚至是说那些背弃他出卖他的那些门徒？老实说都可能，就所有的有责任把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的人，耶稣他就总归性的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耶稣他活着的时候曾经讲过一句有关饶恕的话，那耶稣他讲的是怎么样应用饶恕这件事情。他说，你们要饶恕人，就必蒙饶恕。在我们的圣经里面有小字特别解释那个饶恕，说那个饶恕它的原文叫做释放，说你们要释放别人，你自己就必蒙释放。原来说这个饶恕可以说是一种捆绑，是心灵上的捆绑，情绪上的捆绑，会使你这个人很不得释放。当你去饶恕别人的时候，你也就是释放他。所以当你饶恕别人的时候，天上的父也饶恕你。这时候我们要再看到圣经里的一句话，圣经上这样说，诗篇第32篇第一节，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原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有罪的人。那就看说，当你死的时候，你总是会去见神。你见神的时候，你是一个蒙赦免的人，还是一个没有蒙赦免的人？那这两样带来完全不同的结果。如果你的罪已经蒙了赦免，你是有福的人，你要与主同在。但是如果你的罪一直没有得到赦免的时候，那么你就要永远的跟主分离，到一个很悲惨的世界里面去。所以问题是在有生之日，你是否已经得着了赦免？那我们感谢主，当主耶稣他刚开始走上侍奉的道路的时候，在约旦河边施浸的约翰看到他就说，看那神的羔羊，担负世人罪孽的。然后圣经的希伯来书又有一句话说，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弟兄姐妹，这几句话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原来人的罪是不是蒙赦免，是看有没有人替他流血。如果不是他自己流血，就是有人替他流血，代罪的人替他流血。那耶稣他是神的羔羊，我们相信耶稣为我们赎罪，就是他自己在十字架上流出血来，他就好像是那只代罪的羔羊。如果你接受他，你就得到了赦免。那这是第一点，是关于赦罪方面，如果你接受主，你就得到了赦免。那我们怎么样来应用呢？弟兄姐妹，就是认罪悔改，接受神的赦免。弟兄姐妹，这一点很重要。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罪，不是我们跟别人比较，就是跟自己比较，我们心里面知道我们其实是一个有罪的人。神的赦免已经预备好了，如果你愿意到神的面前说，主啊，我看我自己就跟你看我一样，那个认罪啊 confession， 这认罪它的意思其实就是同意的意思，就是说你的看法跟神的看法是一样的，在神的眼中我是一个罪人，然后我在我的眼中我也是一个罪人。所以当我们认罪的时候，只是跟神说，神啊，我的意见跟你的意见一样，我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然后你愿意认罪，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也就蒙到赦免，可以得到永生。 所以第一样我们可以做的事情，就是是否愿意用个谦卑的心到神的面前说，主啊，我愿意接受你的救恩，我知道自己是一个罪人，我在你面前认罪。第二样事情，弟兄姐妹，特别是在神的家里面非常宝贵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要学习彼此的赦免，彼此的饶恕。如果弟兄姐妹得罪你了，他对你表达歉意，你就接受他的道歉，你就饶恕他，释放他。释放他的时候，你也释放自己，你的心就不再被这个不满的情绪、被仇恨所捆绑。你愿意释放他吗？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这是第一句话。第二句话是耶稣他所给的一个应许。因为那个时候有两个人被钉在耶稣的旁边，两个人都说了话，其中一个人他就讥笑耶稣，他自己被钉在十字架上，可是他那个时候还有功夫去讥笑耶稣，但是另外一个人就责备那个讥笑的人说，我们都是有罪的人，所以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这个人他一点罪都没有，反而被钉啊，你不应该这样子。接着那一个说我们有罪的那个人就转过头来对耶稣说，主啊，当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那就是这么一句简单的，知道自己有罪又求主纪念他，就这么一句简单的话，耶稣就给了他一个永生的应许。他说今日你要与我同在乐园里了。两个十字架在耶稣的旁边，一个是拒绝的，一个是接受的。那个拒绝的他后来就死了，他没有跟主同在，但是那个临死之前他接受主的，他知道自己有罪的那一个人，他就得着了赦免。那耶稣他在生前的时候讲了一句话是跟人死了之后有关系的，他这样子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当你还活着的时候，你信了耶稣，你就有永生，不是说你的肉体永远不死，而是说你在神面前有永生，你的灵魂要跟主在一起直到永远。圣经上另外有一句话是讲到人的结局的，说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我最近看了一篇文章，是这一期的这个 Christianity Today， 这个今日基督教，它里面有一篇文章就是讲到说人面临死亡的事情。那个写文章的那个作者，他一开始就讲了他自己的一个经历，他就说他认识一位弟兄哈，这位弟兄现在已经年纪蛮大了，也自己要面临死亡，说这个弟兄曾经跟他分享一个故事，就是说当这位弟兄还年轻的时候，他的小女儿那个时候七岁，那个时候才七岁的一个女孩子，他自己不信主，但是他女儿信主，他女儿有一天就晚上就跟他的爸爸，就是问他爸爸说，爸爸你有没有信耶稣啊，他爸爸说没有关系，信人信什么都不重要啊，他就女儿就跟他说，但是我们信耶稣我们就有永生啊，他爸爸就说，我们每个人都有永生，只要世界上有神，你死了之后每个人都有永生。但他女儿就说，不行爸爸，你要信耶稣才有永生啊，因为那个时候那个女儿很小，但是却是很诚心的跟这个爸爸讲，那爸爸平常大概心也蛮硬的，可是因为自己的女儿跟他讲，他心很软啊，所以那一次他说，就是那一次他的女儿就叫他爸爸跟他一起跪下来一起祷告，接受耶稣基督做他的救主。那他就说，我就是在那种情况之下我信了主，然后一直到现在这么多年的时间他变成一个基督徒。然后讲这个话的时候说，他现在已经年纪老了，自己也面临这个死亡的事情，所以他就从这个角度，那个写文章的那位弟兄就来跟大家分享说，基督徒面临死亡这一件事情，说死了之后有永生，这是确定的事情，还有一件就是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问题是死了之后我们会有什么样的结局。那弟兄姐妹，那个强盗他在临死之前就是一句话认罪跟接受，他就得着了永生。 那我们还活着好好的人也是一样，在主的面前知道我们有罪，愿意接受耶稣基督，以救得着永生，就不怕死亡。因为死亡这个问题呢，就我们人是有这个死亡意识的。人家说这个人类是各样生物当中是唯一那种一出生死了之后，就生下来之后他就有个意识，知道说自己会慢慢会死的。所以有时候我们中国人就忌讳这件事情，就说不要讲这件事情，总是说能避免尽量避免，总是说一些好听的话，但是其实我们心里说知道说总是会面对这件事情。那弟兄姐妹最好是早点面对，你如果知道说在耶稣里面有永生，死了之后要与他同在的话，你就有这个勇气去面对这个死亡，而且能够帮助那些害怕死亡的人。但是如果你没这个确据的话，你一想到死你就害怕。那感谢主耶稣，即使是在最后的时候，当一个人诚心接受主，他也是可以得救。但是你们不要跟主玩这种游戏哈，因为我有时候听到一些人其实是常常说，我现在不信主，我就是到临死之前的最后一分钟，我就说主啊，我信了，所以我可以活着的时候爱干什么就干什么，但是死了的时候我可以进天堂。我劝你们最好不要这样子做，因为当这个强盗他说这些话，他认罪跟接受的时候，他是诚心的，他说出来。但是如果说你是计算的，你已经计算好了，说我就是现在不要信，为的是我可以干什么做什么坏事或干嘛的，然后我就到临死之前跟耶稣说我信了。可是耶稣从天上看到你的内心当中说，这个人在计算，然后他最后那句话只是嘴里讲的，不是真理真的信的，他从头到尾并没有真的信。那你说耶稣让人进他的国度里面，是根据我们嘴巴说一句话呢，还是看人的内心呢？他是看你的内心。所以当你受感动的时候，愿意接受的时候，那个就是神在给你开门开路的时候，你就去接受，你就会与主同在，你就可以面对死亡。怎么样应用呢？这个真理的应用就是，基督徒你需要确实的知道自己死后会与主同在，另外就是以神的眼光来正眼面对死亡。所以这个话题我们不怕讲，我们甚至可以用这个永生的事情来安慰那些面临死亡的人。第三样事情，耶稣所说的话是说，对他的母亲说看你的儿子，然后对他的门徒说看你的母亲。这句话表示说，弟兄姐妹，是耶稣非常的关心我们的生活。耶稣他在生前的时候这样说，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他，你们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所以弟兄姐妹不要害怕，就算你现在有缺乏，但是不要害怕，天父一定会养活你，也一定会供应你，你所缺少的那件事情不要担心啊，一定会有。圣经上这样子说，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我常常用这句话来鼓励弟兄姐妹，就说怎么知道神爱我们？有时候跟基督徒分享神的爱，常常没有办法从十字架的角度来分享神的爱，一定要用生活的角度来分享，大家才相信说神爱我。生活的角度说你看看那个弟兄的见证啊，你听听那个姐妹的见证，你看神多爱我们，一下子又给我们预备这个身份啦，预备那份工作啦，又医治我们的病啊，又是车祸的时候免于死亡了，又是什么什么，这样大家听的时候就相信说神真的是爱我们。但是就是没办法从十字架上来分享神的爱，就是说你看看神何等的爱我们，连他自己的儿子耶稣基督都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大家听了好像可有可无，可有可无。 一直要讲到生活上某一点的时候，就说哎，神真的很爱我。可是我们看圣经的时候，就发现神从来不用这个角度来跟我们分享他的爱。每一次讲到神的爱的时候，就说看那十字架，说一看十字架就知道神爱我们，甚至这样说，连神的儿子都为我们死了，连最宝贵的都给我们，那岂不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肯定说神很关心你的生活。如果说他连耶稣基督他亲生的儿子都给我们，你心里就有个把握，神的儿子都为我死了，他不会连这个小东西都不给我，他知道我生活上有这个需要，他一定会给我。那有这个把握的时候，我们可以免于忧虑。怎么样应用呢？一个就是我们对天父有个信靠的心，特别是如果你现在面临一些考验的时候，信靠天父，不要忧虑，照着耶稣的话说，不要忧虑，特别是不要为明天忧虑。第二个我们可以做的就是彼此关怀跟互相照顾。那感谢主，在教会里面真的是大家彼此关怀互相照顾。那我们教会里面有很多这样子的事情啊，弟兄姐妹对别人非常的关心，所以神的家里面有爱，我们感谢赞美主。耶稣所说的第四句话可能是最让人听不懂的一句话，在两本福音书里特别把它原文的发音给说出来，然后又给他解释说，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那耶稣他在世上的时候讲了一句话，他说我与父原为一，三位一体的真神啊。他说我与父原为一，他们本来是一体的。好比说我这里是一个身体，我手上有十个指头，如果说有一根指头离开我，有人把我一根指头砍掉了，你说痛不痛？说那个，如果说两个人他们感情很好的时候分开来是非常痛苦的，但如果说他只是一个的时候，你把他身上的一个部分在那边切掉或砍掉的时候，那也是更加的痛苦。那耶稣跟天父的话，他说我与父原为一，他们是三位一体的真神，所以当他分开来的时候，那是非常非常的痛苦。那为什么会分开？说三位一体的真神天父跟圣子怎么会分开来？这是变成神学上的一个大问题。那其实圣经上有解答，在以赛亚书第59章第二节这样子说，但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神隔绝，你们的罪使他掩面不听你们，就是这句话，说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神隔绝，你们的罪使他掩面不听你们。当耶稣他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是担负了世界上人所有的罪，所以所有的罪堆在他的身上。当圣洁的天父从天上看的时候，所看到就是耶稣的身上满身是罪，那这个罪不是他的，是世界上所有的人堆在他身上的罪。那所以在那个时候，圣父跟圣子隔绝了，以至于耶稣他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要离弃我？因为他担当了我们的罪孽。有时候我们看到说耶稣他在临死之前，在客西马尼园他在祷告的时候，他非常非常的痛苦，说主啊，若是可行，求你让这杯离开我。那我们就在想说这个杯指的是什么？那多半的时候我们就想，这一定是讲的说十字架这场苦难，因为十字架是非常非常痛的，非常非常苦的，我想这也是很有道理。我常常跟弟兄姐妹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说除了这个身体上非常的疼痛啊，大钉子钉在你身上又被鞭打之外，那还有一点就是耶稣他是圣洁的真神，他是全然圣洁的，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要担负所有人的罪，就好像说也许你会认识一些人是有洁癖的，我不晓得你认不认识有些人他是有洁癖的，就是有些我们人对那个脏的容忍度比较高一点啊，那些有洁癖的人他是一点脏都不行，稍微脏一点他就要洗干净，脏一点他就很不舒服。如果碰到一个最爱干净的人， 但是你把那个最脏最臭的东西都从他头上倒下去，那他那个身上的那种他的那种感觉哈、啊，就是他真的是还不如死了算了。那耶稣他是最圣洁的，是我们无法想象的，说那个圣洁的神，但是把最污秽的全部都堆在他身上，所以那个时候对耶稣来说他是非常非常痛苦的。那个时候耶稣他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我们可以怎么样应用呢？我们可以做的是常常感谢神，耶稣他担当了我们的罪，然后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能够远离罪，亲近神。第五样，耶稣他说我渴了。这个时候耶稣他已经接近最后的时候，耶稣他在活着的时候曾经对撒玛利亚的妇人说，请你给我水喝。圣经上有一句话说，因我们的大祭司指的是耶稣，并非不能体会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那圣经的意思是告诉我们说，当耶稣他到世界上来做人的时候，他就完全是一个人，跟我们一样也会觉得是痛的，也会口渴的，也会饿的。所以他那个时候他说，请你给我水喝。但是耶稣他跟我们唯一不一样的就是他从来没有犯过罪，他虽然有人性的一面，但是他没有犯过罪。我们的大祭司他体恤我们，所以弟兄姐妹，你渴了，耶稣知道人会渴，你饿了，他知道人会饿，你受试探，耶稣知道说人会受试探。我们常常信心软弱或什么，耶稣他也知道说人的信心会软弱，因为他做过人。所以圣经特别说，我们的大祭司他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了解我们的情况。那我们怎么可以应用这个真理呢？第一点就是我们深深的知道说耶稣他了解我们，也体恤我们的软弱。第二点，我们就是靠着耶稣，我们可以放胆的向天父祷告。因为在希伯来书第四章就讲到说，怎么应用耶稣了解我们这一点，所以你一定要知道说耶稣他非常了解你，说你一旦你知道耶稣了解你之后，你就要做一件事情，就是只管坦然无惧的到神的施恩宝座面前，为的是要蒙连续得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所以你一旦明白说啊，原来主耶稣他也知道这些事情，我现在这么软弱，但是他了解我，而且他原谅我，那说就你不要担心，你要放心放胆的到神的面前去向神祷告，求神给你帮助。第六句话，耶稣他做了一个宣告，是成了。这可能是这十架七言里面最重要的一句话，是最简短的，但是却是最重要的一句话。因为这句话就告诉我们说，耶稣他的任务已经做完了，神差派他的儿子到世界上来，是替我们赎罪，救恩已经预备好了。耶稣在活着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话，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信的人有永生。告诉我们得救的方法就是相信。圣经上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弟兄姐妹，这句话怎么应用呢？相信跟接受。你知道有时候我们跟人家传福音有个困难，就是大家觉得说得到永生太容易了。我真的吗？这么容易？只要说相信就可以得到永生吗？有时候你跟他讲的难一点，说你要做这个做那个的话，他反而容易接受一点。但是你说这是白白的礼物，说已经都预备好了，只要你伸出手来用信心接受就可以得到，反而有些人觉得说太便宜太容易了。但是感谢赞美主，他替我们付上代价，这救恩的本身是重价的恩典，是要付上最大的代价才可以得着。但是耶稣已经付上这个代价了，那我们要做的就是相信跟接受，信的人可以得着永生。怎么样做呢？真理的应用就是我们可以诚心的接受耶稣基督为自己的救主。第二个就是我们跟人分享跟传讲。弟兄姐妹， 就是我在教会久了，听过太多的见证，当我们跟人家传讲或做见证的时候，你最后一定要讲到耶稣基督。我们可以说一开始的时候跟人家分享说啊，神在这件事情上怎么样恩待我，神在那件事情上怎么样恩待我。如果你只是要分享一些见证，就是大家一起来感谢神的话，你就说这些就行了。但是如果说你是做个人布道，你要跟大家讲了见证之后，那你需要向他布道，你就必须要讲到耶稣的救恩，让他信主的时候他有接受耶稣。你不要只讲了说个人的见证，说啊信神多好，我们这个神听祷告的多灵多灵，然后他就说他信了，但他信的时候他没有接受耶稣，他也不知道自己有罪，所以他就结果没有得到这个救恩。那你还不如不跟他讲，你如果不跟他讲错的话，他有机会说弄对了。但你如果要跟他讲的话，你可以跟他分享，分享到最后的时候，你一定要跟他分享耶稣基督的救恩，说耶稣他说这个成了，是他把救恩预备好了，所以你要告诉他说耶稣怎么样为我们成就这个救恩，我们的罪他怎么样替我们担当，只要凭着信心接受主就可以得到救恩。这是耶稣说成了，我们跟人家去分享救恩。最后一句话，耶稣他所说的，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耶稣他活着的时候讲了一句话，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圣经上有一句话几乎每个人都会背，这句话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就到了一个人生命的尽头的时候，他总要有个归宿。如果你是信主的，借着耶稣基督你可以到父神那里去。各位基督徒，我们一定要知道说你是借着耶稣到天父那里去，你不是靠着别的。耶稣他清楚地说他是唯一的道路，当我们向人传的时候，我们也清楚地告诉他们，借着信耶稣我们将来有一天可以回到天父那里去。真理的应用，这个第一点，真理的应用虽然很普通，但是这个应用就是你要确实知道自己有永生。它虽然很普通，但是很多基督徒他没有永生的确据，他常常怀疑说自己有没有永生，有时候甚至他的不但对自己怀疑，对别人也怀疑，他的亲人或什么死了之后不晓得他去哪里，都不知道有没有永生。那弟兄姐妹，如果你没有这个确据的话，那是魔鬼的诡计，你不要相信。只要你用信心接受耶稣的话，你要确实知道说自己有永生。你不要像那些有一些教派的人，他们是靠行为称义，他们说到了临死之前把一生的账总结一下，到底是做的好事多还是做的坏事多看到是如果好事多的话将来上天堂，如果坏事多的话将来下地狱。他就不是靠着信主而得救。或者有人就是说到临死之前有没有神父啊，还是谁来给你做告解，有没有把最后的那一桩罪也交代掉了，然后开始决定说你有没有永生。弟兄姐妹，你要知道，确实知道自己有永生，你只要真实信主了，就算你软弱过，你跌倒过，你还是有永生。那个永生不会离开你，因为那是神把你抓在他的手上，不是你抓住神，是神抓住你。另外一点就是我们为了将来去见天父，现在好好的过一生，因为知道有一天我们要面对天父。那圣经上说我们好像那些交账的人，有一天要向主来交账。那如果我们好好的过这一生，将来见主的时候，我们可以得到他的夸奖，得到神的奖赏，知道说我们这一生没有白白的过。那这就是耶稣在十字架上所说的七句话，那每一句话有它的真理，有永生的真理，但是也有今生的应用。那 希望这几句话就成为弟兄姐妹的帮助。那我也鼓励大家就是这一个礼拜，这个礼拜对基督徒来说的话，应该是一年52个礼拜当中最特别的一个礼拜。从这个 Palm Sunday 这个棕树节开始，到下一个礼拜这个 Easter Sunday 复活节，中间我们还要经过耶稣的受难节哈。那这一个礼拜应该对我们来说是最特殊的一个礼拜。弟兄姐妹，你愿意的话，你可以把这一个礼拜的时间在神面前分别为圣。你说主啊，求你给我有机会，给我有能力，在这一个礼拜当中特别的亲近你。那耶稣他最后在十字架上所说的这七句话，你愿意的话，可以一天默想一句话，一天默想一句话，成为你生活中的帮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感谢你，赐下你的独生子，耶稣基督，担当我们的罪，好叫一切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主，帮助我们确实的知道自己是有永生，是神的儿女，也给我们有机会向人来分享。也愿主你祝福这一个礼拜的时间，让凡是你的儿女在你面前生活，得你的引导，蒙你的祝福。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